收听的是90.1 FM。比蓝屯的 CJSF 电台。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China's Golden Week holiday shows weak consumption amid economic slowdown. China's Golden Week holiday consumption has fallen short of expectations according to official data. Meanwhile, Chinese business owners and residents shared their experiences with the Epoch Times revealing an even bleaker situation.
十一长假，中国多地商场冷清。中共官方数据显示，十一长假周消费不如预期。大陆多地商家和居民告诉《大纪元时报》，今年假期的生意异常冷清。
According to data released on October 5th by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Sales at key retail and catering enterprises in mainland China increased by 3.3% year-over-year during the first 4 days of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which runs from October 1st to October 8th.
商务部10月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一假期前四天，主要零售和餐饮企业销售额比去年仅增长 3.3%。
October 1st marks the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Communist China in 1949. This year's holiday overlapped with the Mid-Autumn Festival holiday, which was observed on October 6th, and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olidays in the country. Chinese media referred to this period as Super Golden Week.
10月1号是中共窃取政权76周年的日子。今年的中秋节是十月六日，正值十一长假周，中共官媒称之为超级黄金周。
The number is below market expectations for double-digit growth and falls short of last year's 4.5% for the same period, despite the holidays lasting the usual length of 7 days. This suggests that China's domestic consumer market remains weak,and holiday periods are insufficient to stimulate the economy, which has been sluggish since the end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市场原预期长假周销售出现两位数增长，官方数据显示的环比增长 3.3%, 低于去年的环比增长 4.5%, 这表明国内消费市场自疫情解封以来持续低迷。长假期间也不能刺激消费。
This year, Beijing has introduced a number of stimulus measures aimed at boosting consumer spending, expanding domestic demand, and ultimately driving economic growth. Data from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shows that domestic travel reached a new record high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holiday week, totaling approximately 1.24 billion trips,with a daily average of more than 310 million trips.
今年中共推出一系列刺激措施，试图刺激消费，扩大内需，促使经济增长。交通部的数据显示，长假前半周国内的旅游达 12.4 亿次，平均每天超过 3.1 亿次。
However, many domestic tourists opted to camp on the street rather than stay at hotels, according to Chinese media and social media reports, making the Golden Week a budget week for spending.
不过，据大陆媒体和社交媒体披露，很多国内游客不住酒店，而是在外面搭帐篷，减少长假周的支出。
Social media posts showed that many young people in Wuhan, Hebei province, and Zhangjiajie, Henan province, who identify as budget travelers, chose to sleep in tents on the streets rather than staying in hotels to save money for food.
社交平台的帖子显示，很多湖北武汉和湖南张家界的年轻人称他们是省钱的游客，为了省钱买食品，选择睡帐篷而不是住酒店。
During this year's holiday, business districts in China's commercial hubs such as Yiwu and Shaoxin in Zhejiang Province, Shenzhen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Xiamen in Guangzhou in Fujian Province saw a significant decline in foot traffic.
十一长假期间，浙江义乌、绍兴、广东深圳、福建厦门与泉州等多地商圈人流明显下滑。
Several shop owners and residents tol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Epoch Times that this year's holiday week was unusually quiet, a significant departure from previous years.
一些商店的老板和当地的居民告诉大纪元时报，今年假期的生意异常冷清，与往年同期相比，今年这个长假特别反常。
Mr. Huang, who works at a large shopping mall near the Yiwu Small Commodities Wholesale Market, said there was no one there the very first day of the holiday. In all years, whether it was a 7, 8, or even 6-day holiday, it was never this quiet. This year is truly unusual, she said.
义乌小商品批发市场附近的一处大型商场的黄女士告诉记者，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人，以往这么多年，不管是放假七天、八天还是六天，都不会这么冷清，今年真的特别反常。
Ms. Huang also noted that in previous years, the mall was crowded at this time, with peak sales extending into mid-October. However, this year, not only are customers scarce, but businesses at nearby restaurants is also noticeably down, she said.
她还说，往年此时商场人潮拥挤，销售旺季可延续至十月中旬，但今年不仅客流少，连周边餐饮店的生意也明显不行。
Ms. Wen, a resident of Xiamen City, said that the streets are deserted and many shops are closed during the National Day holiday. It's harder to run a business this year than in previous years, not because companies are doing poorly, but becaus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so bad, she said.
福建厦门居民温小姐则说，假期街头显得异常冷清，十一长假街上都没人，冷清清的，很多商铺干脆关门。今年的生意比往年难做，不是企业做得不好，而是外部环境太差。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论证频道，我是张天亮。今天是2025年10月9号，今天呢有两个让人非常震惊的消息哈，一个呢是传闻，另外一个是基本确定的。传闻呢是胡春华的前法律顾问和自媒体人杜文呢发出了推文，说习近平中风，情况危急，要求正在朝鲜访问的李强立刻回国。习近平在三中全会之前呢也传出了中风的消息，现在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又传出了中风的消息。如果这一次习近平真的中风的话，那真的就是神之一手啊。这个事情呢咱们一会儿做一点分析。不过呢港媒南华早报今天发表了长篇的文章，说这个四中全会可能会发生八年以来最大的人事地震。那么借着这个话题呢咱们也说一下秦刚最新的消息。另外一个我们几乎可以肯定的消息就是川普啊可能取消了他的 APEC 之行。大家都记得中美双方啊都在努力为 APEC 这个会议上，就是亚太经合会议的峰会上，川普和习近平能够举行一个场边会议营造气氛。这个呢也是川普当总统之后第一次可能和习近平面对面的交谈。那么为了营造这个气氛呢，我们看到中美之间的贸易谈判呢一直在进行，川普呢也一再延长对中共的这种惩罚性的关税啊，就是不予以实施。同时呢习近平也同意了 TikTok 由美国来控股。 然后呢，就是李强到美国参加联大的会议。他这个会议呢，这个来参会呢，也是为中美首脑的会谈铺路的。但是突然之间，中美之间的关系啊，就急剧的恶化了。我觉得这里边呢，有两个最主要的原因，一个就是台湾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乌克兰问题。因为在联大会议上啊，川普和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举行会谈，接下来川普就支持乌克兰对俄罗斯采取强硬的行动，而且呢，在习近平最关心的台湾问题上，川普也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所以说这个台湾问题跟乌克兰问题可能就是惹恼了习近平。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会看到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他在接受 CNBC 的采访的时候放风说，川习会明年之前都不会举行，也就是说这一次 APEC 峰会上川普不会跟习近平见面。那么今天呢，韩国的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川普的行程。 APEC 峰会呢是10月31号和11月1号举行，而川普在这个10月30号这一天，就是 APEC 峰会的前一天，就离开韩国要回到美国。他确实要去韩国，但是呢他不去参加这个 APEC 会议。那么中美关系现在看起来呢，就是在你我之间拳来脚往的过程中呢，就变得越来越糟糕了。那么今天我们又看到了习近平放出了报复措施。什么样的报复措施的话，咱们一会儿再讲哈。就是围绕这件事情的折冲博弈，我觉得有很多值得分析和深谈的部分。那么第三个消息呢，我们想说一个今天美国的大新闻。大家可能还记得美国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啊 Letitia James， 就是那个起诉川普而且给川普定罪的人。而且他定罪这个川普啊，还要给川普罚款4.5亿美元，就是这个是当时让大家觉得特别特别震惊的一件事。那么就是这个起诉川普的纽约州的总检察长啊 Letitia James， 他呢今天被美国的司法部给起诉了，这个呢也算是川普的复仇，而且呢这个复仇才刚刚的开始。之前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前联邦调查局的局长 James Comey 被起诉嘛，这两天其实参议院还爆出了一个更加可怕的消息，咱们之前一直没有时间讲，今天呢我们会讲一下具体是什么样的消息呢，咱们也一会儿再说。那么这个如果您认为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话题很重要的话呢，就麻烦您动动手指啊，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您的互动啊会帮助我们在这个假新闻泛滥和极左思潮横行的时代去传播理性常识和传统的价值。OK， 咱们现在呢就开始来说第一个新闻啊，就关于习近平中风的问题。这个今天一大早啊，我这个起床以后就看到旅居欧洲的自媒体人杜文呢爆料说，突发待核实消息，某位中共内部人士突然爆料说，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日突然中风，情况极其危险，目前正在紧急抢救中，正在朝鲜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已经被下令紧急回北京。该消息目前属于单一来源，正在等待进一步核实。由于事关重大，在此先行爆出。一个直接的证据是，如果李强仍然继续朝鲜访问，则说明他没事儿啊，指的就是则说明习近平没事儿。其实啊，杜文的说法呢，目前仍然没有得到证实。但是呢，他所提到的李强是否回国，并不是判断习近平是不是真出事儿的准则。因为我们知道中共的高官的健康啊，一向是最高的国家机密。李强如果突然取消行程回国，等于告诉全世界中国出大事了，习近平不行了。所以说呢，除非是习近平死了，否则的话，只要习近平还活着，还得喘气儿，甚至在上呼吸机让他喘气儿，这个过程中的话，都可以让李强在北朝鲜继续把这个访问完成啊，继续把这个戏来演完。所以，除非是习近平死了，而且是官宣习近平死了，否则李强呢是不会马上回国的。因为李强马上回国的话，立刻大家就会知道习近平出事了嘛。不过呢，这个如果习近平真的是中风病逝，就是说杜文传的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话，那真的就是神之一手了。其实呢，也是元老和军方夺权的一个最好的时机。但这里边呢还有一点点的变数，就是蔡奇是不是会放弃对中央警卫局的控制。那么这个事情是不是还有其他别的观察的角度呢？我觉得至少还有三个观察角度哈，可以基本上让我们来确定这个消息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坦率的说呀，其实我对习近平中风这个事情呢没有抱什么特别乐观的希望。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真的可能性呢概率还是相当小。这里边有三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呢， 我觉得这一次习近平中风的传言呢、跟过去二十大之前的习下礼上，或者是跟上一次三中全会说习近平中风的传言本质上是一个性质的，都是属于小道消息啊，或者是呢就是海外人有意的释放的自己制造的谣言。有的时候啊，我们听狼来了听多了啊，什么82军在这个北戴河会议期间去北戴河抓人啦，什么82军后来又没去北戴河，等着接管中南海啊，又说什么八月有变啊，八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就下台，现在都已经十月份了，习近平也没下台是吧？还有说什么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是什么温家宝在掌权等等啊，就是这种事情啊，我们听多了之后的话都麻木了。所以呢，除非有更加明显的信号的出现啊，我更倾向于这是过去谣言的一个延续啊，就跟去年三中全会上说习近平中风是一样的，就是一个谣言。那么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一个观察角度是，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正式宣布说，全球妇女峰会将在10月13号到14号在北京举行，说习近平呢将出席峰会开幕式，并且会发表主旨讲话。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习近平现在已经中风了，已经病危了，不可能在这个事情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外交部还宣布说习近平10月13号到14号还要在北京出席这样的一个峰会。因为即使是轻微的中风的话，可能都会出现身体的一侧行动不便，或者是口眼歪斜的情况，对吧？那当然有人可能讲说，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派一个替身出来稳定局面呢？我觉得妇女峰会这个事儿啊，并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件，也不见得有很多国家的元首来出席，习近平是可以完全不参加的。也就是说，他本人不参加，也不需要通过外交部宣布他参加，这样的话就不用等于给自己挖个坑，然后再让替身去出演。而且大家要明白一个道理啊，替身出行通常来讲，在原来前苏联的时候，我们知道斯大林有替身，可能其他别的人有没有替身我们不清楚啊。就是替身的话呢，他出来只能是走走路而已，他是不能讲话的，因为他一讲话，每个人的这个讲话呀，他是有声纹的，这个声纹跟人的指纹一样，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换句话说，可能我们一般人听不出来，但是只要用机器一分析，不需要高科技啊，就能够分析出来这个人是替身还是习近平本人。所以就是说，替身只要出来，只要讲话，就一定能分析出来。所以这样一个妇女峰会的话，说你派一个替身出来还要让他讲话，这个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今天中共宣布了一个重大的政策，这个明显带有习近平的手印啊，就是 signature 啊，带有习近平的这个很深的习近平的特点和印记。什么政策呢？就是今天，就是传闻习近平已经这个躺倒不行了的今天，中共呢宣布了一个新的稀土出口管制政策，进一步加强对稀土元素的出口的限制。这个是在今年继4月和6月相关措施后的又一个升级。中共新增加了5种稀土元素的管控，使管控的范围呢扩大到12种。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对半导体和国防领域的使用的用户要实施额外的审查。海外的国防相关企业将被拒绝许可，半导体应用仅按个案审批。这个就非常狠，因为现在呢，这个美国这边的大家知道，要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呢，是需要大量的这个稀土啊去生产相关的这种芯片的。如果不出这个不许出国的话，那么相当于对美国啊或者台湾这样的一种芯片的企业就直接拉下电闸啊，没什么区别，就是你就没有办法再生产了。而且呢，很多国防的武器都是需要这样的稀土元素的，包括还有电动车等等。所以中共增加这样的一种稀土管控因素的话，就是在挥舞大棒，要胁迫美国向中共屈膝投降。除了禁止稀土的出口之外，包括稀土的提炼技术，包括稀土的挖矿和冶炼的技术都列入了管制清单，包括生产线的组装维护和升级等等。这个是在技术与设备方面的管控。外国的稀土生产商如果要使用中国的材料，也需要遵守中共这一次的限制规则，生效的时间是立即生效，没有预先通知，也就是发布的时候就已经生效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啊，发生在中美高层会晤之前，就是我们想象中的川普跟习近平会晤之前，可以被视为是中共在贸易谈判中的一种战略的筹码。当然美国的白宫呢，现在正在评估 这样的一种就是对美国的影响啊。那么现在呢还没有做出一个具体的结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华尔街日报首席中国记者魏玲玲发的一个推文。他说呢，这个北京的战略呀已经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啊 ,notable shift, 啊 ,in Beijing 是 strategy。之前呢中美双方都在创造有利的时机啊，让这个中美的元首能够进行谈判啊，为他们的谈判和见面创造条件。但是这样的策略显然是发生了变化。以前呢中共采取的策略是不主动的去采取行动激怒对方啊，就是叫 not proactive, 就是我不会主动采取行动激怒你，这样的话才能够营造气氛嘛。现在不同了。魏玲玲讲啊，他说稀土行动是一次强硬的措施啊和战略转变。他说呢，这个试图中共的目标呢是在谈判之前就让华盛顿屈服。然后呢他说 major escalation 啊，就指的是中美之间的这种敌意或者是冲突呢正在大幅度的升级。这种重大升级啊，我就讲带着习近平深刻的烙印呢，因为他绝对不像是习近平中风之后做出的决定啊，很像这种战狼的那种风格。我倾向于解读为习近平没有中风，而且呢但是为什么他要采取这样的一种行动破坏双方会面的气氛呢？其实习近平是以退为进，极限施压。习近平急于在 APEC 会议上见到川普，或者说逼迫川普回到谈判桌上，因为他想为台湾问题，想为俄乌战争的问题去说服川普，让川普在这两个问题上让步。所以啊，就是说大家记得李强在美国这边出席联大会议的时候啊，曾经把中美关系比喻成为夫妻关系。如果是李强的比喻是一个恰当的比喻的话，那么习近平今天所颁布的稀土政策就是，如果是真的是夫妻，就是有一个人在那地上撒泼打滚求关注啊，就这样的一种姿势。那么川普的反应是什么呢？川普会受到这样的胁迫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川普已经意识到了中美这一次会谈，就是他跟习近平两个人的见面是谈不出什么内容的，所以川普直接就取消了 APEC 之行。也就是原本计划中的 APEC 上的川习会面至少在 APEC 上没有了，就是 APEC 这个会面已经告吹了。那么今天呢，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及说川习是不是会有 APEC 期间会晤，郭家坤回答是目前没有可提供的信息。我们刚才啊提到这个中美双方一度都在努力的为 APEC 上川习会营造气氛嘛，对吧？咱们刚才提到这个中美贸易谈判啊一直在进行，然后呢这个 TikTok 由美国控股的问题也给解决了。那么这里边哈，我觉得这个原因呢，咱们刚才提到这个台湾问题哈，和提到这个乌克兰的问题，咱们之前呢曾经讲过，习近平呢是希望在这个比如说是稀土的问题上，在 TikTok 的问题上啊，在贸易的关税的问题上等等，都可以向川普让步，甚至我觉得他都有可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向川普让步，但是希望川普做出一项让步，那就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宣布不支持台湾独立。这个事情是川普没办法做到的，你即使给川普施加太大的压力，或者说再大的压力，川普也没有办法已经在美国被定为法律的就是美国的对台湾关系法，包括当然还有什么联合公报什么之类的哈，但对台湾关系法其实讲的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川普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的，你给川普施压是没有用的。习近平大概还没有看清楚这一点啊，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乌克兰，川普在联大会议上突然之间转向支持乌克兰呢，让这个乌克兰呢可以对俄罗斯采取强硬行动，然后呢川普又开始向乌克兰出售战斧导弹。最近一段时间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攻击非常的主动，而且取得的战果是相当辉煌的。到达什么程度呢？俄罗斯现在在有些地方啊，它的汽油供应的缺口已经少了 20%， 就大家比如说需要100 gallon 汽油，但是俄罗斯只能供应80个 gallon， 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的炼油厂被乌克兰炸得七七八八，俄罗斯的发电厂，俄罗斯的军火库，它的军事基地都遭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所以普京越来越捉襟见肘，这个形势啊在向对乌克兰有利的方向在急剧的转变。其实 如果这个美国也好或者是欧盟也好，只要给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支持，甚至都不用足够的支持，只要能够放手让乌克兰去打俄罗斯的话，让乌克兰可以使用美国跟欧盟的武器去打击俄罗斯的话，甚至攻入俄罗斯本土的话，普京我觉得他其实是没有什么胜算的。所以呢，习近平眼看着普京的处境越来越糟糕。而且前段时间咱们曾经讲过这个话哈，就是说在哈萨克斯坦还是在吉尔吉斯斯坦，就是当时这个中共大概有5000辆卡车啊，要向俄罗斯去运送，比如说这个组件无人机的部件呢，就是这个往普京那儿去输送这些什么机床啊，什么相关的这种武器啊什么之类的，结果在边境上就被挡住了啊，就是我相信在背后肯定是有美国施压的结果。所以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看到普京越来越不行了啊，如果普京越来越不行的话，习近平在这个世界上真的就变成孤家寡人了啊，剩下那些国家像什么南非啊，或者比如说像什么这个北韩的等等啊，都不能够真正起到给习近平壮胆的作用，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力量去牵扯美国的精力啊，因为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弱。所以习近平现在是非常焦虑的，就像前段时间咱们不是讲这个中共外长王毅这个明确的跟俄罗斯这边讲，跟这个欧盟的那个外长卡亚卡拉斯讲，说中共不能够允许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失败。他们现在眼看着普京慢慢要不行了，所以习近平非常着急。所以呢，习近平就采取了在稀土的政策上，希望能够卡住美国，让美国不要再那么支持乌克兰，甚至让美国在台湾的问题上让步。当然中共是这样打算哈，但是我觉得川普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妥协的。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的就是美国驻华大使 David Perdue， 他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放风说，川习会在明年之前都不会解决啊，都不会举行。所以说呢，在今年的这个 APEC 峰会上的川习会，基本上来说的话，没有 APEC 川习会了哈。当然有没有可能说在 APEC 之前川习在韩国庆州的话碰个面呢？这个有可能。我们现在不能够肯定哈，但是呢，这个 APEC 这个会面是应该可以确定是取消了。关于习近平的权力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也再说两句哈。习近平的权力呢，目前看起来仍然是比较稳固的。当然，我们会讲你永远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是吧？但是只是这个意外呢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习近平也可能下一秒钟就过去了，是吧？但是呢，当然下一秒钟不过去的可能性还是挺大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习近平真的是突发暴病或者是甚至比如说暴病身亡，这还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事件哈。所以说我们只能是按照现在这样的逻辑这么推演下去，目前看起来习近平的权力呢还是相当的稳固。马云旗下的南华早报啊发了一个长篇的文章，说本月底登场的四中全会，外界呢密切的关注高层的人事调整，说这场会议呢将出现2017年以来最大的人事调整啊，这就是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哈。这个南华早报的这个报道里边的话呢，其实提到说这个他给了一个数据啊，他说现在呢至少有9名的中央委员已经确定要被替换了。在已经确认的落马的中共高官中，前外交部长秦刚、前国防部长李尚福、前火箭军司令李玉超都是在去年三中全会被撤换的。其中他特别提到秦刚啊辞职，但是呢仍然被称为同志啊，显示这个秦刚呢在接受调查，但是呢还没有被开除党籍。而李尚福和李玉超则因为严重违纪遭到开除党籍和中央委员的资格。这个是在三中全会上。此后又有多名中央委员相继出事啊，包括前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被判处死缓。然后呢，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因为严重的违纪违法被留置调查。然后还有就是今年被查处的正省部级的高官急速的升到了7个人，包括前西藏主席齐扎拉、前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前山西省长金湘军、前政协常委毕景泉、前广西主席蓝天利、前宁夏主席刘慧，还有就是落马的刚刚落马不久的内蒙古的主席王立霞。中共5大自治区西藏、宁夏、广西、内蒙都出事了。这个新疆的话呢是王这个王瑞这个